40年的海轩第一次参加海轩家庭会，虽然我也学宣教，但是似乎我跟海轩还没有任何关系过，直到这一次开始。那么今天要谈的一个题目，谈到一个宣教的大使命。那么这些年，尤其这6年，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中国大陆，我去中国大陆的机会比台湾多3倍到4倍，对，常常去中国大陆，我们闽南话就是讲灶咖，到厨房走走一样。那台湾呢，都是蜻蜓点水，台湾话叫做沾酱油，问导游这样。尤其现在有三通以后，我会常常经过台湾，去搭飞机去大陆过境了。那所以这些年谈到宣教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为止没有太多真正超越文化，就是说像中国人以外的民族传承的机会。虽然在宣教工作上有参与了一些，但是我个人直接向不是中国人传福音不多。所以这3天早上，我盼望用不同的角度来思想宣教，尤其海轩40年的时候，能够盼望能够我们重新来思想很多重要的基本的关于宣教的概念。那首先谈到宣教大使命的时候，我想大使命，我马上想到是马太福音28章。我今天我要讲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一个大使命，其实整个福音有5个大使命，马太福音是最有名的，不过马可、路加、约翰各有各的大使命，就是耶稣最后有关于宣教的一个宣告。使徒行传有最后的最后，因为耶稣讲完这个大使命完了，他就被接升天，所以是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可是却很多人忽略到还有这个大使命。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开《使徒行传》第1章，我们会比较集中到6到8节。当然，如果你带了圣经的话呢，如果唐崇荣牧师在这里的话，他会先说两句话。第一个，不带圣经的会挨骂的，来聚会我都不带圣经，先骂你，他会骂完，他记得他要讲什么，先记得骂人，忘记他要讲到。第二个，我的习惯呢，如果你翻开圣经，就不要关起来，因为关起来你又会找不到。很多人圣经不熟，《使徒行传》还好，大家不会太陌生。很多圣经有些人不太熟，关起来就找不到在哪里。那尤其像有一些书比较冷僻一点，什么《厄巴迪亚书》，我相信有一大半的人不知道厄巴迪亚在哪里，而且只有一页，一过去就没有了。翻开你的圣经，不要关起来，这样我讲起来比较快，讲到哪里你就看到哪里。当然有些时候有些人会把圣经经文打在投影片上，那就省得大家去翻。但是也有的时候也养成一个坏习惯，大家就等着看投影片，对，投影片没有，你只能看圣经。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主要是谈第6到8节。那1到5节呢，是提到耶稣复活，还没有升天之前，他有提到什么？40天之久，前面5节提到40天之久，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谈论什么？神国的事，神国的事。很有趣的是，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40天。40天，你可以说培灵大会，或者现在台湾流行的说法叫做特会。这个特会应该留下讲道记录集吧，我们常常聚会都有记录讲道讲员的讲道集。那耶稣最后的最后的退休会40天之久，应该有一个很丰富的讲道集，没有。新约圣经没有一点的蛛丝马迹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福音书是耶稣复活以前所讲的话，或者耶稣刚复活跟门徒显现讲过几句话，可是那40天耶稣讲什么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只说他说到一些神国的事。 其他都没有。但是你说没有，应该可以这样说，从福音书到保罗书信、约翰书信、彼得的书信，所有的新约作者所说的，我相信就是耶稣那四十天所说的，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那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说了什么呢？第六到第八节，门徒我们都知道，那时候聚集在山上，其实就在感恩山上，就是耶路撒冷这边叫锡安山，中间有个吉伦溪，现在也是干了，一个吉伦溪谷，对面就是感恩山，在感恩山上，门徒们聚集在那里，准备欢送耶稣，他们都知道耶稣要被接升天，因此在最后的最后，你知道那种场合，耶稣要走了。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要走了，到了火车站，到了飞机场，最后要拜拜了，然后那边已经宣告了最后一个 final call， 要登机了，你最后怎么样？最后一次的拥抱，最后的一句话，最后一个问题，还有问题吗？有，谁问的问题？门徒近前来就问耶稣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最后一次了，但没有，就耶稣，门徒们问的什么问题？第六节，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很有趣，人类历史、教会历史2000年以来，我们在重演这个问题。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如果是今年再来，那我房地产不要买，买了又带不上去。要嫁人的不嫁，干嘛嫁给你？到天上不娶也不嫁，现在又嫁，刚嫁完又不嫁了，干脆就不要嫁了嘛。要生孩子的不要生了，要拿博士的不拿了，拿了博士天上也没有用。所以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最后一个问题，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错，为什么问？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主来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是你们不知道的，所以不必问，白问。可是我说了，2000年历史就告诉我们，很多人喜欢问，不但有人问，有人回答了，回答了以后的结果呢，就会鸡飞狗跳。都是在教会里面，10年前左右吧，就是我们加州去了一个人到了台湾，妖言惑众说中国大陆要学习台湾。1995闰8月，还记得吧？台湾就鸡飞狗跳，牧师第一个跑，长老执事因为有内线嘛，然后买股票都要有内线，那长老啊、牧师啊、执事啊，都是跟神有内线的，跑得最快。信徒比较慢，消息比较慢，等到股票都跌了，你还怎么办？来不及了。所以呢，鸡飞狗跳。当然，结果呢？没有来，房地产还倒升了，所以那些倾家荡产跑到贝里斯的亏大了。所以第六到第八节讲了几句重要的话。第一个，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讲什么？最主要是讲神的国度的事情。神的国，那四十天之久，耶稣没有谈别的，只谈神的国。虽然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确的记录下来耶稣怎么讲道，讲道的内容是如何，但是你要记得核心的关键的问题是一个神的国度的问题。然后谈到神的国度的时候，其实在耶稣的回答的里面，一方面说 no 的，说不是的是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是你不知道的，也不必问的，要问的不是那个关键的问题，有关神的国度。他在第八节就提到了，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门徒们问的是你复兴以色列国，以色列国那是一个种族的，以色列种族、犹太种族的是这个地方巴勒斯坦。但耶稣的回答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只是犹太人，那是跨越地区、跨越种族。同时他也提到，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时候，这个神的国度是逐渐的扩张的，这是 关键的问题，关键的一个概念。神的国不限定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神的国是逐渐扩张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这个是耶稣在短短的第八节里面所提到的，但是他也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圣灵。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你必得着能力，然后才可以从耶路撒冷开始，在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他提到需要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同在，你才能够执行这个福音的大使命。大使命固然需要有策略规划，需要有很多的安排，但是大使命最后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引导。所以事实上在整个使徒行传，如果你要说的话呢，第一章第八节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那就是使徒行传的大纲。使徒行传的大纲就是第一章第八节，因为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使徒们殉道为止，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从五旬节开始，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虽然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往外开始出去，可是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何等的甘甜，然后弟兄姊妹何不同居，何等甘甜，我们永远不要走了，永远留在 San Diego。 到最后神就不得不好像打他一下子，然后才会分散。所以使徒们殉道的时候，门徒才开始分散。当这个分散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第八章福音就开始传到犹大各地的地方去了，然后提到什么？撒玛利亚，腓力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去了。然后即使到第九章，当第一个外邦人哥尼流信主的时候，他还是在巴勒斯坦，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是罗马人建的，为罗马的军人建的一座城，是大希律，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大希律盖了一个城，所以叫该撒利亚的意思是为了凯撒。凯撒利亚为盖凯撒大帝建了一座城，但那边有外邦人，那个城里大部分是罗马的军人。可是彼得把福音传给第一个外邦人的时候，仍然在巴勒斯坦。广义的来说，地区上跟犹大全地差不了多少，甚至离撒玛利亚也不太远，还没有到地极。第九章之后才开始发现福音传到了安提阿，那已经在巴勒斯坦之外了，然后之后从安提阿逐渐迈向地极。所以呢，你整个的福音书使徒行传来说，第一到第七章教会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开始教会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真正说直到地极的时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后，当宣教之旅开始出发了，开始迈向这个所谓的直到地极。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就是用第一章第八节四种的宣教来作为整个使徒行传的大纲。所以这个是整个很简单的信息。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谈到宣教，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总觉得宣教只有在新约，其实旧约也有宣教，只是旧约谈到宣教的时候比较是我们叫做隐喻式的，就是它不是直接的表明的，是隐喻的，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消极的。为什么叫消极的？那时候的福音是向心的，向着耶路撒冷来的，而不是积极的派人出去把福音带到别的地方去，而是邀请包括外邦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这里朝见耶和华神。所以可以叫做向心式的，也可以叫做吸引式的。所以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口号就是来吧，那就是弥迦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但同样一句话也出现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所以旧约的宣教就是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到锡安山去。不但是犹太人，不但是以色列人，甚至亚述人、埃及人，整个旧约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包括外邦人都会到耶路撒冷来朝见这位耶和华神，就是旧约中的宣教，来吧。所以我们称为消极式，而不是积极的主动的派人出去。唯一的好像是例外的 是约拿。约拿是被差派到亚述帝国去的。不过约拿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样板，就是说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呢，还是最差劲的宣教士呢？我不知道有任何宣教机构包括海宣，你要找一个宣教士像约拿那样的。约拿的厉害就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带到到了尼尼微城，一天之间全城悔改。如果不功力，他的功力是非比寻常的，可是这个人也被列为叫做死不悔改，死不悔改的宣教士，叫他去他不去，叫他往东去尼尼微，他就偏偏往西要去他斯，他斯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对当时西班牙就是天涯海角，因为那个海就是地中海，那他们在地中海东边，在最西边就是西班牙，出去就是世界的末了，那时候还没有哥伦布，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他们以为从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一出去再往西就到了天涯海角，就嘣掉下去，就掉到地狱里去了。所以到了西班牙是最远的地方，所以让他去往东他要往西，最后呢当然他逃不出神的手掌心，所以最后就到了大鱼的肚子里去，然后大鱼肚子里他就三天三夜，然后呢他就写下约拿书第二章一个祷告，这是神学毕业生才会写的祷告，它里面引经据典，引用了十几处的诗篇，全部是诗篇，词藻优雅，然后引经据典，表示圣经非常熟的，在大鱼的肚子，当然没有注释书可以看，没有办法上网，但他都凭记忆可以写下这样一个伟大的诗篇。可是约拿书第二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是认罪，他就是赞美神啊，你真伟大。我到了地狱的深处，到了地极的门口，海草绕着我的头，你就把我从这边救出来了。哦，满了赞美，就是没有一字说神啊，对不起，我逃避你的面，你要我往东，我就偏偏往西，我真是坏透了。没有，这是今天的基督徒。今天基督徒的诗歌充满了赞美，但是从来不认罪。我们不喜欢认罪，我们喜欢赞美。我们就像约拿，所以约拿等到从鱼肚子出来，到了尼尼微，不得不去。你再往哪里去？他只好去了。去到尼尼微，很大的一座城，第三章所，那座城大了一个程度，你走路要走三天才走得完。他传福音传了一天，就收工了。有这种宣教士吗？四十天之后，神就要毁灭这座城。你有三十九天传福音，他传了一天就罢工了。然后就搭了一个帐篷在门口，在城门口就看城怎么毁灭。然后我也可以想象，那一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所谓传福音，那叫传祸音，不是福音。他说：“尼尼微人啊，你们要死喽！”哈利路亚，嘣，他来一个咚咚，尼尼微人啊，你们死定了，四十天之后你们都要毁灭了，哈利路亚。这样心不甘情不愿传福音，一天之内居然全程悔改，不但皇帝披麻蒙灰，连所有的牛羊都披麻蒙灰。圣经上说牛跟羊都让头上披着麻，当然牛没有手，它怎么披麻？一定是主人替它披的，灰还有灰自己撒，一定是主人替它撒的，所以牛羊披麻蒙灰悔改，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然后这个约拿就大大的发怒，我就知道你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我气就气这一点。怎么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我就讨厌你守约施慈爱，对尼尼微人不要慈爱，杀光了最好，因为尼尼微人欺负我们以色列国，巴不得他们死掉。所以他的爱国情操胜过对神的国度的热爱。今天国家主民族主义是宣教最可怕的敌人之一，为了种族主义、族群主义，为了国家主义，很多人拒绝向某种人传福音的，他几乎像约拿一样，巴不得他们就是天打雷劈被神杀掉算。约拿他居然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三番两次跟神发脾气，神也很幽默，对付这种人 也不能硬着来了，就给他一个小小的皮麻。啊，约拿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他大概是秃头。对于太阳晒，那种太阳大概比San Diego太阳还要烈一点，晒啊晒啊晒啊，热昏了。所以就给他一个小小的皮麻，几个叶子，他脑袋他就很高兴。然后呢，神又很幽默的让一只小虫把皮麻树咬了一下子，叶子就噗下来了，没有折腾，好，气啊气得要死。那神就用这个方法来跟他说，这个树也不是你种的，你是什么？是重视环保吗？重视生态吗？哇，为这个树气得要死。那城里面120,000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你不在乎，我在。约拿书结束了，所以约拿到底回来悔改没有？不知道。将来只有一天，我们将来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不管是谁上去的话，你可以打听一下。哎，约拿对吗？那时候你才知道到底约拿上去没有。所以约拿是伟大的宣教师吗？肯定不是的。约拿书是一个宣教的书吗？是的。他讲了什么宣教？就是一件事情。神的心意不仅仅是以色列国和以色列民，没有一本书比约拿书这方面把神的对普世万国万族万民的心表达得更清楚。但是也不可否认，约拿书就很典型的代表旧约中的宣教是一种消极式的、向心式的、吸引式的，然后叫万国的人来吧。但是新约却是相反的一种宣教的心态。新约所说的是什么？新约的都是一种明示的，是明白的表示，你们要去，是万民作我的门徒，是一种明白的，是一种积极式的，是一种离心式的。离心式从这个心中心点，那就是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知道地址，从中心点往外出去的，也可以说叫做扩张式。扩张，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扩张，然后口号就是去，你们要去，是外面做我的门徒，这是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当然，今天这几天我没有机会特别讲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因为大使命我们的中文很强调那个去，所以你们要去是第一个，好像是第一个动词。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马太福音28章的唯一的动词不是去，唯一的动词是。人做我的门徒，英文叫做 make disciple， 这是唯一的动词。那至于要去、要施洗、要教导呢？那个是动词里面的分词形态。分词，英文分词，比如说加个 to， you have to go to baptize， 去浸施浸施洗，然后 to teach， 去教导。所以那是一个分词的形态，主动词只有一个 make disciple。但是不可否认，在使人做门徒的过程中，去是三个分动词之一，所以是一个去，那来自于马太福音28章我们所谓的大使命。那因此在新约和旧约的对比叫做一种渐进式的启示。那你说为什么新约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差别？原因很简单，十字架。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福音的信息才全备。所谓的福音是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当赎罪祭还没有预备好，赎罪祭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有何福音可谈呢？所以暂时是没有的。所以连耶稣在世他差派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都怎么说？耶稣说，你们呢不要到外邦人的家，撒玛利亚人的路不要走，只到以色列人失落人家里去。那难道耶稣的福音只对以色列人，把外邦人排除了吗？不是。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不要门徒去外邦人的家，耶稣复活以后却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差别在哪里？在于耶稣尚未上十字架，赎罪祭还没预备好，因此在那个时候暂时性的，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是说你们只去以色列人的家。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事情改变了。所以新约旧约中间的差别，那个时间上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成为 福音的信息，主要的内涵。因此我们要去把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所包含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福音的内涵。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福音去，而之前却是消极的说，来吧，来到耶路撒冷朝见我的神。那因此如果我们再把第八节再好像用一个显微镜放大镜再把它放大一点来看的话，你就发现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有两重的意思。第一个，从地理位置上，从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地方开始啊，从近到远，因为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旁边的橄榄山上，从山上直接往下看就看见耶路撒冷圣城，所以他说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将来要从这里把福音带到由近而远。第二，从文化上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同文化、近文化到异文化，因为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甚至到犹大全地还是犹太人向犹太人。等到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的话呢，文化叫做近文化，就说不是完全相同的，很相近的。撒玛利亚人，待会我会提到，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同一个语文，他们同样讲亚兰文的。血统上是非常接近，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混血种，所以有犹太人的血统和基因，正如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论他的 DNA 去查的话呢，几乎80-90%的 DNA 是跟犹太人完全一样，所以今天巴勒斯坦人是有犹太人血统，正如当年的撒玛利亚人有犹太人血统一样。宗教上，撒玛利亚人接受的是什么呢？摩西五经，所以他们的祭祀完全跟犹太人一样，他们吃的食物跟犹太人完全一样，他们所吃的都是叫做可惜的。什么叫做可惜的？他们的希伯来语叫做 kosher food。 你到美国的店都是 kosher kosher， 那你要用台语念的话就是 kosher 就是可惜的，所以我称它为犹太人只吃可惜的，那么好吃的都不能吃，只能吃这可惜的，就只能吃这个、所以呢，爱吃海鲜的、螃蟹不能吃，不洁净，虾不能洁净，不能吃烧麦，麦鱼没有鳞片不能吃，炒黄菜鱼没有鳞片不可以吃，那当然什么红烧狮子头也不能吃，那就还什么可以吃的，只剩下可惜的。那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一样，只吃可惜的，因为他们遵守摩西五经，他们献祭的仪式完全一样，因为他们接受立位记。这么多的一样，可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几乎有一个深渊相隔，所以要跨越这一步不容易，待会会提到。所以这个叫做近文化，很近却不相同，然后到地级那就完全不同的异文化。所以从近文化到近，从同文化到近文化到异文化，那个宣教是从这里一步步走过去的。所以这个第一章地方就所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一直这样把它排列组合，你可以说这四种形态的宣教施工呢，耶路撒冷是本地本城同文化的施工，你可以称它为教会施工。那第二种呢，犹太全地是地区性，不是一个地一个城了，一个大的区域犹大省，但是仍然是同文化的，犹太人像犹太人。第三种是撒玛利亚人，是地区性，不是远在天边，因为从耶路撒冷进入撒玛利亚的话呢，这个距离跟耶路撒冷进入犹大旷野时间差不多，大概只有30英里就进入撒玛利亚，算是地区性，但是已经是不同文化了，近文化。然后最后直到地极呢，就是远地的，远地的包括同文化也包括异文化。同文化就是犹太人到犹太人的会堂中，像保罗虽然是外邦的使徒，他每到外面一个地方，他一定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在犹太人会堂中仍然有失落的羊。那因此犹太人到犹太会堂呢，他不是异文化，同文化，但是在远地，这也叫做直到地极。但是更多的时候像远地的外邦人，那就是远地异文化的时空。所以有四种不同的宣教。今天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四种广义的来说都叫做宣教，你不要把宣教只局限于第四而忽略一二三。当然第一种的你可以说通常我们称为教会施工，但是第二种的犹太施工也不能不算是一种宣教， 所以耶路撒冷呢，是指本地本城的施工，又像同族裔的，所以通常叫教会施工。所以有时候你的教会的宣教基金可能不把本地本城的施工跟本教会的施工混在一起算，算为教会施工，所以不用宣教基金，这个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不说，它不是，不能说它不是宣教，因为只要有传福音的，都叫做宣教施工。但是犹大全地的施工是地区性的，而且常常是一种联合性的，跟别的教会团体要有一个配搭，所以呢是超越一地一城的。因此你这个宣教或者说福音的果子未必是只属于你自己的本教会。所以虽然它并不是一种我们叫做超越文化的一种施工，但是仍然是一种宣教。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本地的教会，我们支持一个施工，譬如说支持一些学生工作，学生工作他可能不一定就在南加州，不一定在你所住的城，他的学生施工可能会派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学生施工像美国的 InterVarsity， 像一些讲英文的美国孩子，那这是美国人像美国人。那如果我支持一个校园童工，算不算是宣教？算。它不在原地本地，可是同文化。因为如果这个同工他本身也是美国人也好，或者美国长大的中国人，我们叫做香蕉型的 banana， 黄皮白心的，那他去向美国人传福音算是同文化。但这种工作是宣教施工，是应该支持的。那正如在台湾很多的教会支持台湾的学生工作，那校园同工一样，他是在台湾全地的。那中国人像中国人，或台湾人像台湾人，那么教会来支持这个校园同工的时候，这算是哪一种的宣教呢？那就叫做犹大全地，犹大全地的施工，它是一种宣教。那如果没有人支持这样的宣教施工的话呢，每个人就只顾本地本城的。那因此有很多施工不一定是本地本城，但是是一种同文化的宣教施工。那为什么要这种宣教呢？因为有些地方是比较没有人去的，或者说是战略性的重要性，像校园工作它有战略性的重要性。但是台湾也有什么呢？乡村，这个我们叫做乡村福音布道会，现在叫做乡村福音团契。乡福的话呢是到中台湾的农村，所以仍然是同文化的，可是没有人下乡嘛，所以因此有一些人有感动有呼召就去了乡下。因此教会用经费甚至差派宣教士加入他们的乡服，是一种犹大全地的施工。校园施工是这种施工，还有台湾有工业福音团契，甚至有伊甸，很多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同文化，但是一个地区，但是仍然是属于宣教。所以这两种是比较常见，但是我们必须有参与。那像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做了本地的施工，也有犹大全地的施工。所以像使徒行传第八章，当教会开始进入这个犹大全地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会派彼得约翰出去走走看看，去探访。那么彼得怎么会去到哥尼流家里去？他就先到犹大全地的一些地方，然后在那地方在约帕的时候，然后从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人，他的家里的家宾服务兵来找他，他就从约帕就去了该撒利亚。所以他就是探访犹大全地的教会。所以因此他虽然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但他支持整个犹大全地的施工，甚至到外邦人家里去带领第一个外邦人去。安提阿教会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外邦教会之母。安提阿城不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安提阿教会的施工除了本地的施工，他们也支持了一些其他的附近的施工，包括最后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那这些都是不是只顾本地本城。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来自于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背景很可能是叫做地方型的教会。那地方型的教会强调地方的独立自主，是所谓的符合三字精神。我们纳入有三字教会，我三字教会都不自拿，我们都是政府管的。真正的是三字教会，地方教会，自立、自养、自传。 我地方教会的心态有一个危机，就是你只知道地方，却忘掉神的国。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教会的里面，钱多了怎么办？建堂啊，不建堂，钱放在那里，利息很低啊。所以建堂，再建堂，再建堂，好像钱多了都不知道怎么用。台湾十多年前有一次，有个教会，他的经济很好，钱奉献很多，可是钱奉献很多，支出很少。那你知道台湾据说税捐处，你这个免税的台湾法人，如果你收入跟支出的比例，支出是收入的20%以下的时候，他可以在2年警告之后，就可以取消你的免税资格，就是好像这个死海一样啊，钱一直进来都不花掉。所以那天教会就宣布，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钱太多了。那么奉献很多，那么花出很少，所以呢，从这个月开始，他一年大概一半就已经受警告了。下半年开始，弟兄姊妹，请你暂时不要奉献，为了进来太多，花太少，进来少一点，花还一样多的话，这比例就可以合格了。那我说，为什么说暂时不要奉献？你不会说啊、哦，我花太少了，好，哪地方有需要，一件好，3000万过去了吗？什么哪里很多有需要啊？你怎么不去花呢？你只说哎，少奉献一点，那就哎，进账啊，这今年暂时不要，明年又来。这叫做地方教会的心态。你只知道你的教会的需要，却忘掉神的国度。所以耶稣说，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即使犹太全地这样的施工都是容易忽略的，但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啊，还是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施工呢，我可以这样说，华人教会大概根本绝大多数的华人教会不知道什么叫做撒玛利亚施工，我们也几乎不太参与撒玛利亚施工。我们懂得什么是犹大全地的施工，我们可能也参与了，我们也支持了，我们也大概知道耶路撒冷施工，一整个教会施工嘛，然后甚至我们也知道什么叫直到地极，我们也派人去非洲，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什么是撒玛利亚。但是21世纪的宣教，所有的宣教机构，所有的宣教团体都注意到，撒玛利亚施工是目前宣教施工中 No.1 第一优先的最重要的施工是撒玛利亚施工。为什么？什么叫撒玛利亚施工？从耶稣当时说的意思，撒玛利亚距离位置不远，我就说从耶路撒冷城往北只要走30英里就进入撒玛利亚，不远，文化上也不是完全不同，但是是不可否认是有超越文化的。如果它可能也不大，叫做近文化，就是说在文化跟文化之间还有一个桥梁可以通，要不然是语言相通，要不然是文化背景有点类似，所以不是天差地远的，地理又很近，文化差的又不远，那么这个施工不是很好做了吗？麻烦就麻烦在这，就因为它不远，地理位置不远，心灵的距离却非常非常的遥远。是撒玛利亚施工为什么容易被忽略？那好了，典型的撒玛利亚施工包括哪一些呢？新移民，从美国来讲，新移民就是各地方来的，合法非不合法的都叫做新移民。那什么叫撒玛利亚？新移民可能非法移民是中国来的，要讲一样的话，不过我这个叫近文化，就是说虽然都讲一样的中国话，文化背景有差别，这个文化呢代表什么？我们的生活经济水平差很远，他非法的你合法的，你年薪都是3万、5万、8万的，他那个年薪大概有1-2万就笑眯眯了，然后呢居无定所，然后说吧一大堆的不一样。那正如在中国大陆有超过1亿以上的民工从农村到都市，那么在上海可能就400-500万或者700-800万或者不计其数的民工，那这些民工对上海人看起来呢，那就是另外一种人了啊。那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对这种外来人的一种怎么讲比较藐视性的说法啊，好像说上海人叫外地来都叫下江人然后呢这个香港人呢就称外地来的叫表叔 对，他要来把大陆来的这些人都叫表叔。听起来的很绝对，说表叔，这个表是江西人的说法，一表八千里，就是搭不上别人。那表叔呢，就是很穷的，有事儿就来让你帮帮忙的。所以要他帮忙没有，他要找你麻烦。这表叔就是说这个亲戚对你有任何好处没有，但找你要钱、找你要帮忙的那多得很，就是一个我是你表叔。所以香港人讲起表叔，那是哎，表叔。表叔就是撒玛利亚的、当然这还是很近的啦。那还有呢，本地少数民族呢，那个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可能有些少数民族讲的话跟我们普通话是一样，可是他是少数民族，他的生活习惯仍然不太一样，他可能有保持他们原来的风俗，甚至有本来的某种语言，那么可能经济背景、文化背景也比较低落一点。那问题是我们对他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就看他们为撒玛利亚人。那你做这样的事工吗？在我们的教会中这样的人能够有容身之地吗？我就说你不要说太夸张的，就在我们北美的很多华人教会，好，我说为什么说这些少数新移民是这种撒玛利亚？如果你的教会哈，我们就是什么专业人士穿都漂漂亮亮的开的不是 Benz 知道吗？也还有 Hyundai 现代牌的车。那如果来那个非法移民的，开了一部是1960年代的，不管是什么老车，开起来不不不不，我们以前骑脚踏车叫做说，除了车铃不响，什么都会响。那如果这个老兄开了一部汽车，喇叭不响，其他都会响，开始坐了叮咚叮咚，他的教会门口咚停下来，然后进来聚会，我就不知道招待看到这样的人，你会觉得哎欢迎欢迎，还是？你有没有跑错地方啊？这我们什么教会？那边有一个那种教会，都是像你这种人。他会在你的教会里觉得很自在吗？如果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可能一进来一些鼻子比较敏感的或者有点过敏的，他八成两个礼拜没洗澡了。然后呢，他一坐下来，赶快他的座位前前后后一堆都是空的，没人敢坐到旁边。我就常常碰到这种经验，我坐在哪里，周围，我的手是周围，坐在讲员旁边，很多人都觉得，那种感觉，你知道，所以我一坐在哪里，旁边自然成为一段无人地带。对，我常常接受这种待遇，那种可能在社会上各方面会被看为好像边缘人士。我不懂的撒玛利亚人，他跟你讲的话是一样，文化血统可能都一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叫做次文化方面来讲好像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台湾有很多外籍劳工，台湾现在有37万外籍劳工，印尼来的、泰国来的、各国的，那台湾的教会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外籍劳工呢？可能那个教会很重视宣教，他们派人去印尼，可是台湾有10万以上的印尼人，你知道吗？你有出过钱吗？没有，看过吗？没有，我不想去做这个，我要去印尼。印尼人10万人送到你家门口的，你都不理他，你要派人去印尼？当然不是说不要派人去印尼，但我说送上门来的，那是神给今天教会的独特的机会，这是21世纪特有的。以前很少，第一世纪是有的，第一世纪教会的时代，那个时候有。为什么有？罗马帝国到处打仗，打仗完了打赢了就把那些俘虏都带来，所以那时候在罗马帝国里面到处各国的人都有，所以福音也是透过这样的形式转出去的。然后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政治局势很稳定的话，个人住个人的家，所以20世纪以前的宣教很简单，什么是后方，什么是前线，我们从后方就叫做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的地区、教会的地方派人去到哪里？去到福音未达之地。20世纪以前宣教都是这样，现在呢？现在的宣教跟今天的反恐战争是一样的，反恐战争没有前线，没有后方的。伊拉克、阿富汗固然是前线，可是恐怖分子也在你家后院。宣教也是如此，那边
这
的确还有福音未达之地，还有什么十四时的叫做 Ten Forty Window， 有些福音要少传的地方，但不要忘记，就在你家后院，很多人都自动送上门来，你看过吗？你想过吗？你参与过吗？很多人到处在找宾拉登，我巴基斯坦有49个宾拉登，你那有50个兄弟，一个躲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另外有49个就住在我们巴基斯坦。你要找宾拉登吗？我们那边很多个，还有几个是哈佛毕业的。那如果你要向宾拉登传福音，那个你不太容易找到啊，连 CIA 都没找到。我们这边很多啊，你来找啊，跟他传福音啊。我们有5000个沙特阿拉伯来的穆斯林，沙特阿拉伯的，其中有很多公主跟王子。Boston 什么都没有，哈佛大学不够看。Boston 大学最多，全世界最多的公主跟王子在 VU， 信不信由你。阿拉伯来的，欧洲来的，当然都是末代皇孙的、啊，但是还是王子公主啊。所以我们 Boston 碰到马路，随便碰一个人就碰到一个公主。要上。我那边很多啊，可是有谁想过向 Boston 的阿拉伯人传福音？我前一阵我认得有一个，我们那边有一个阿拉伯人的教会啊，真的是阿拉伯人，讲阿拉伯语的，牧师是埃及来的，讲道地的阿拉伯语，他那个教会就叫做、阿拉伯福音教会。哇，当然我没有很仔细的问他们教会里面有多少个沙特阿拉伯来的，但是讲阿拉伯语。他们有埃及的，有叙利亚，有约旦的信徒，他们是阿拉伯人，讲阿拉伯，他们也盼望在那边讲更多的阿拉伯人讲。这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今天在我们大波士顿或者麻州或者纽英格兰区有很多 Cambodia 柬埔寨人，全美国柬埔寨人一大堆，在加州第二大集中区就在纽英格兰，纽英格兰区大概有10万的柬埔寨，其中5万人左右大概在 Boston 的郊区附近。开始有柬埔寨人的教会，那柬埔寨人是一个佛教国家，开始有柬埔寨人的教会，他们甚至有些牧师常常每一年会回柬埔寨向本国本族的人传福音，就福音回去了。撒玛利亚事工，20年前在我们 Boston 没有什么葡萄牙语的教会。20年后的今天，全 Boston 有300个葡萄牙语的教会，90%的是巴西来的。我们 Boston 全部的清洁工是巴西人控制的，所以你看到一个打扫地的跟你笑眯眯的，你跟他讲英文，笑笑，他讲葡萄牙语的，他只有可能领班啊、经理啊懂英文，其他都不懂英文。巴西来的，那巴西是天主教国家，总共有300个基督教教会，在过去20年之间成立。将近7-8万到10万人信徒，在他们全部人口当中，1/3从天主教徒变成基督徒。他们现在差派巴西的牧师回巴西建教会，福音传回去了。这是撒玛利亚事工。所以在很多的大城里面，这样的事工神自己很奇妙的在预备外籍劳工。所以在台湾很多的外籍劳工，据我所了解，台湾在过去这些年以来，至少有23位印尼的穆斯林在台湾受洗。穆斯林信主是非常困难的，你到印尼去，我告诉你，你就是做5年10年，你就带1-2个信主就不错了，叫偷笑。台湾，我们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小小的一点点的工作，在神的恩典和带领之下，有23个印尼的穆斯林信主，哇哦！不得了，你不要看23个而已，你试试看你就知道。穆斯林，你去到那边你看看吧，很难的、啊。所以神把他们带来，离开自己的家乡，远离家乡的时候，反而是最容易信主的时候。所以撒玛利亚是非常重要。那中国境内有超过1000万的回族，加1000万的其他少数民族。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有10个是信伊斯兰教，其中有一个叫回族。回族的意思是他们只讲普通话，讲汉语的，那不会讲任何的其他语，是汉化的回民，我们叫做回族。 外有九个少数民族，就不叫回族，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的。维吾尔人讲维吾尔语，哈萨克族讲哈萨克，维吾尔人850万，哈萨克人大概125万，然后还有东江族的，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族，一共有九个，所以九个加起来1000万出头，回族1000万。那这个1000万的回族讲跟我们完全一样的语文，除了不吃牛肉，哎，不吃猪肉，但是。全中国1000万的回民当中，其中有少数的几万，这几万的回族的确吃猪肉，不太吃牛肉。你说啊，回民吃猪肉？对，在哪里？正在我家乡福建晋江，全部姓丁，叮叮咚咚的丁，他们的祖先就是阿拉丁跟毕拉丁。名字里面很多名字最后一个字就是丁，元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在云南做总督将，这种地位叫做赛普丁，这个丁的意思是阿拉伯语的教徒，宗教的教徒，对，什么什么丁，意思是说最后就是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那么汉化以后取姓又简单又容易念，笔画又少，丁就全部姓丁。跟中国的回族十个有九个姓马，马是什么？穆罕默德的那个马哈马。然后呢，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都变成姓马了，就这样。那么福建的呢，万人丁，18000个姓丁的，全部姓丁，验血阿拉伯的 DNA， 可是汉化太深了，就变成吃猪肉，不但吃猪肉，拜妈祖。什么都办，就是不办阿拉。可是你到那边去参观他的村口，这个中国回族福建回族这个招牌挂起来，为什么回族一挂呢？少数民族嘛，别人生一胎一个的，他生两个，然后考北大加20分，高考大学加20分，我加20分很重要，就从厦大就到了北大去了。这个厦大是下一个的厦大，对不对？哇，北大20分的，然后多生孩子，对，回族挂起来，是猪肉还是要吃？
不知道多少。
所以中国有1000万的回族，汉化的程度不同。福建的回族是汉化最深的。回族这个名词是中国政府。从1950年代以后才设，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回族这个名字。清朝以前用的说法叫做汉回，汉化的回民叫汉回。另外一种说法叫做熟回，被中华文化煮熟的熟回。相反的呢，维吾尔人叫做生回，就是还没煮熟生的。还有半生不熟的吗？就像你吃牛排一样哈，well done meat， 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呢，福建晋江的回民就叫做 well done， 熟到不能再熟了。所以你到那边去，他讲闽南话，拜妈，你怎么看？而且那个长相，看从头看到脚，是我的爱人嘛。可是只要是男的，你去验血，他总是可以验出他的祖先阿拉伯的。还真的验过，在晋江18000人都姓丁，隔壁的一个县惠安县10000多人都姓郭，都姓郭，九乡郭，九个乡都姓郭的，他们自称是郭子仪的后代，不过就是穿凿附会的，他们的郭跟郭子仪一点关系都没有。回民这个也是撒玛利亚，所以有一些中国的教会，包括农村的教会，很有负担，要把福音传为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开始想象从西安沿着丝路西出玉门关，骑着一匹骆驼，很浪漫，摇摇，然后有铃铛，叮叮当当，走出新疆，到了哈萨克，经过中亚的沙漠，然后就晃啊晃啊，就晃到耶路撒冷。当然，那是丝路。没有错，那边有很多穆斯林也没有错，不过真正的丝路，最重要的丝路不是路上，是海上。海上丝路是从我们家乡福建泉州开始的。 坐船经过菲律宾南部，所以那边都是穆斯林嘛，然后经过印尼，经过马来西亚，然后到达缅甸跟孟加拉，然后从孟加拉往下走叫锡兰，然后绕过印度就到了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再往过去阿富汗，然后就过去到波斯湾进去了，那边可以上到耶路撒冷，或者你再绕过去绕到红海，然后经过麦加，再往上一北到了西南半岛，那个叫做以拉港，以前叫做以寻加别，所罗门时代的，从那边上去直到耶路撒冷。海上丝路，其实海上丝路穆斯林确实60%在海上，不在路上，所有的丝绸大部分是海上去的，路上也送了一些，不海上更多，宋朝的瓷器是上去，不是从路上去，你很难想象一批骆驼带着几百个宋朝的瓷器，又好看又很纤细，然后就刚刚拿到耶路撒冷，拆开这个包袱全碎掉了。瓷器没有人用骆驼送的，都是船，一条船带几万个瓷器，所以最近在海南岛挖了一个船，宋朝的船，里面都是瓷器，还要盖一个博物馆，这就是海上丝路。可是我们的船把丝绸送过去，然后中国的华侨这样送过去的，然后那条船就空船就回来了吗？不是，那边就带着阿拉伯的香料来的，乳香、墨药、胡椒，胡椒那个胡就是阿拉伯人的胡椒，那个胡椒一两胡椒卖一两黄金，丝绸也很贵，丝绸很轻很贵，送过去转一趟，再从胡椒再转一条船，再转回来再卖一趟。哇，两头赚的，所以阿拉伯人很多就沿着丝路就回来了，我们叫丝绸之路，他们叫做香料之路，所以沿路我们留下华侨，他们沿路留下阿拉伯人，最后都伊斯兰化。所以为什么泉州有回民，这是阿拉伯人来的，从宋朝时候就开始，甚至宋朝之前唐朝末年就已经有，宋朝最多，到了元朝更多，马可波罗来到了泉州，他说这是世界第一大港，比他家乡的威尼斯还要大，所以泉州是很可以骄傲的地方。吴大华在世的时候好几年都去泉州的，就是那个地方。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施工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施工，当你要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想象中把宣教士派到阿富汗派到哈萨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在你隔壁的回族村呢？在国内我的确碰到很多教会，我已经派人，我们派了8个人登陆了，我们已经在巴基斯坦建立滩头堡，哇，熬夜。那我就问他说，你附近有没有回族村？哎呦，你有没有做过回族事工？哎呀，那不做，那个回族回民啊，哎呀，我看你了，你看不起回民，然后你派人去巴基斯坦，你就知道我们的矛盾吗？你跳过撒玛利亚要直到地极吗？你在你的撒玛利亚，你可能多多少少可以了解一点回民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宗教，他们很多东西，这孩子是稍微了解，他们毕竟已经是半生熟了。你到了巴基斯坦，那就是生了又生的，你这个如果不做，或者没做过，或者没经验，到那边去做，我就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做起。所以撒玛利亚施工是21世纪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施工。可是这种施工的挑战为什么那么困难，为什么容易被忽略？因为牵涉到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种族歧视根本的，很不容易着手。你在中国要做回民的施工，可能在回民的回族村跟隔壁村的汉人之间可能冲突了几百年，在几百年的恩怨不是一下子可以化解的，你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近在眼前的很好做。一样，你在美国，美国白人的教会做不做黑人事工呢？少数的做，大部分不做。做不做西班牙语的人呢？或做老挝的事工呢？那他们自己去做，他们做。真正进他们教会，他们可能都不一定欢迎。
当然，现在情况改变很多，20年、30年、40年的人来的跟黑的教会分得
清清楚楚的。对于白人来说，黑人不算是撒玛利亚人吗？
是的。
就是这么近，心里的鸿沟却这么远。所以可以了解，中国的教会宁可派人去巴基斯坦，也不愿意到隔壁的回族村去，因为可能上礼拜还跟他吵过一架。所以经济利益的冲突，因为我们离得很近，反而有冲突。远在天边的，反而好像会觉得没有这种利益冲突。所以你可以派人到非洲的黑人，可是在你都市里面贫民窟的黑人就不想放。都是黑人，为什么这里的黑人跟那里黑人有什么不同？因为附近的你可能有这些冲突。这个是撒玛利亚施工为什么会比较困难的原因。华人教会过去也以往很忽略这个撒玛利亚施工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愿意到很远的地方，台北人做策划文化的工作，却不太愿意做本地。但是我一再的提醒，不要跳过撒玛利亚，直到底。没有撒玛利亚，地级的工作，我看我们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一方面很多很多的困难。不是说直到地级的施工不要做，我只是说经验上从撒玛利亚然后到达地级，我觉得这个是耶稣的吩咐里面为什么有这个撒玛利亚。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真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固然有恩怨，固然有困难，可是对撒玛利亚人那个恩怨可能心里的结更深。因为从尼希米的时代开始，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之间为了建圣殿，为了建圣城之间的冲突不断。到了犹太独立战争的时候，就两约中间的时候，犹太人闹独立，就把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的那个圣殿烧掉。所以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耿耿于怀，烧了我们的圣殿。所以到耶稣的时代，为什么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那边就加了一句，可能是使徒约翰自己加的一句补充说明，他说那时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们要去北边的加利利，宁可绕道过耶利约旦河，到约旦河东边去，再往北走，再过一次约旦河，再回到加利利，就不愿意走直线。为什么？会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庄，不要走直线到撒玛利亚人村庄，两边的恩怨有多深。可是耶稣说，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从圣灵得到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再直到地极，撒玛利亚。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我相信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这个消息忧喜参半，也很高兴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可是有点怕怕，或者有点不太相信撒玛利亚人真的好。你到约翰去看看，去看看也是等于要考验考验，查验查验，真的假的？菲利，菲利不是烧饭的吗？他连知识会主席都不是，他去传福音，然后有人信主，哎，查看查看，所以其实有一点半信半疑，因为这个心里的鸿沟很大，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腓力给撒玛利亚人施洗，他却没有领受圣灵，也没有特殊的外在的记号。彼得去了按手，他们就说出方言来，所以没有明确的说，你大概知道是说方言。所以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他就想花钱去买那个。那为什么等到彼得到？因为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讲，即使腓力做了，但他们信主了，耶路撒冷教会可能还是半信半疑。当使徒彼得跟约翰在那里，而且一按手，好像重复一次五旬节的现象。那换句话说，二章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到了第八章是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当他回去报告的时候，教会就没有话讲，因为他们所经历跟我们一样，就他们所领受的就是跟我们所领受的一样。到第九章哥尼流，那是外邦人的，好像一个小型的五旬节。所以一讲到都还没按手，哥尼流全家人开始说方言了。回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就开始，即使是彼得都有人来抗议，你怎么可以去外邦人家里跟他吃饭呢？怎么怎么怎么？彼得就讲这个见证，他说我话没讲完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他们就说出方言来，正如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经历，我是谁能够拦阻圣灵呢？教会只好闭口不言，归荣耀给神。所以 为什么有方言？是不会，不会。跟今天联合派所说的为什么有方言意思不一样。从使徒行传你就知道，这个鸿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障碍，但是神真的带领带过去了。经过撒玛利亚知道，为什么撒玛利亚施工现在被宣教机构很重视？现在一般宣教机构是不用撒玛利亚，是用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是一个希腊文，或英文用这个字叫做 diasporas 就是寄居之地，寄居之地，或者中文的翻译侨居地。我们有华侨嘛，那犹太人叫犹侨，犹太人的侨居之地叫做 diaspora 是希腊文，但是英文也用这个字 diaspora。 所以在很多宣教机构，像内地会，在 OMF 的组织结构，你就看到有一个叫做 diaspora ministry， 一个 department 叫做 diaspora ministry。 你要说什么 diaspora 侨居地，他们做什么？譬如说中国人在德国的，那么他们像这些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施工，这就属于 diaspora ministry 里面，不属于中国大陆内部的中国施工，是海外中国人的施工，它叫做 diaspora。 那 diaspora 它有中文部什么部什么部啊，所以其中 diaspora 里面的中文部就是专门在海外华人，海外华人。那么像欧洲很多，欧洲很多，那所以他们叫 diaspora， 其实就是侨居地，对当地人而言，外地来的移民的这些侨居地，他们的撒玛利亚意思是一样。那现在因为经济政治因素，不是移民很多，现在全世界的移民不住在自己的国家自己家乡的人大概超过一亿人，全世界60多亿人口当中有1亿的人不住在本国本乡的，都是属于撒玛利亚。那么包括我就说穆斯林在外国的很多，那么在美国就有300-400万，那么在 Boston 好几万是穆斯林，那么阿拉伯人5000，那其他的国家来的穆斯林在全我想有30万以上，那么这些就可能成为你传福音的对象。那因为有这样的移民很多，所以这个撒玛利亚施工呢变成一个很有挑战性，但是也是变得很重要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侨居地带领这样的人信主之后，他会成为他本国本族本民当中最好的宣教士。所以这是我们 Boston 的例子，过去20年来产生了300个巴西人的教会，讲葡萄牙语，他们现在教会20多年来建立很好的教会以后，他们甚至产生牧师回馈到巴西去，到巴西建立教会，向巴西人传福音，那是巴西人向巴西人。可是在 Boston 的时候，这些巴西人信主，有巴西人的牧师传道，也有美国的各国的人一起联合向巴西人传，而信了主以后产生的一些宣教士牧师却回到自己的本国本地去。在北美很多海外华人学人的施工，因为神的恩典和带领，很多人信主，信主之后这些人在国内就叫做海归，这些海归回到国内以后，海外回归的叫海归。英文我们写 email 的时候就直接称他为 turtle。 那这些海归回去以后就在国内建立查经班，建立教会。那这也就是典型的他们来到北美信主，然后种种的原因，神把其中一部分人好像拆派回去，或者说有工作机会带回去了，回去福音就带回去了，然后他们在那里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海归式的教会。那所以神在做的事情很多，那么因此穆斯林各个少数民族都可能神会用同样的模式在海外带领他们信主，然后他们有可能带回去。所以很可能有维吾尔人在北京读大学，然后在北京信主，将来他们回到新疆，维吾尔人他比你汉人到新疆建立维吾尔人教会容易。你要去新疆向维吾尔人传福音很难，因为新疆的人对汉人一向没有好感，这就是所谓撒玛利亚的情节，利益冲突。他们觉得汉人到新疆占他们土地，欺压他们，所以你汉人在新疆很难向维吾尔人传福音。他来到别人到地方来的话情况不一样，你到西藏，汉人在西藏藏民跟汉民当中冲突非常厉害，你很难向藏民传福音。可是我藏民出来了，如果信主了， 我想下一步就是用福音移民的方式，让其中一部分的人集体的回到自己的家乡，藏人向藏人传福音，藏人的教会才会建立。所以诸如此类，我们要看见这样一个机会。最后一个是提到所谓直到地底远地异文化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挑战。我再看我的表，我还有几分钟。OK， 好，两分钟结束。远地的施工呢，就是远地方，而且常常是超文化。我们这方面的施工做得比较不太好。华人教会在服侍，海外大概有7000多个教会，那么华人信徒可能在400-500万级。然后我们所有的宣教是从各国的，华人就包括新加坡这样算，大概几百个人，有些时候将近1000，最多是1000。那但是我们在服侍超越文化的宣教方面，无论投入的时间、金钱、人数等等，都还相当的低。所以我们普世宣教做的是比较慢、比较差。华人的神学院当中也不太重视宣教，他来你就知道，华神没有宣教系，没有宣教系，没有宣教中心，没有系，
现在有了，
现在有系了。那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说在台湾很多神学院啊，宣教是一个华神几年了，30多年了，然后才开始呢。那我们一开头一定要有新约旧约教师，系统神学教师，神学教，就甚至宗教教育还要卖，还有，那兼职很多，专职很多。那你可以了解，所有的这个牧师传道人当中的宣教的概念训练是比较薄弱，所以当然在整个宣教的投入就比较弱一点。那我们的参与来讲，地区性来讲，我觉得大概新加坡可能是最好的。那香港也不错，北比地区的华人教会参与宣教的比例普遍比较高一点。我所了解，台湾大概是相对比较属于最落后地区。台湾的教会，2000-3000家来讲，参加宣教大概1/10以下，相当低。这些都是有待努力的地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人不多，资源有限，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宣教的战略、策略规划更重要，因为要集中力量，地区、族群。那我认为中国境内的回民，东南亚地区，东南半岛这些地区都是很关键的地区。我也知道海宣其实的集中地方也大部分就是在东南亚、东南半岛这边。我觉得战略性是对，这个是对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非洲的宣教工作，不要做别的地方，而是我说，如果你人各方面有限，然后再加上文化上的优势的话，那我相信这些东南亚地区、东南半岛。这很重要，但是不要忽略回民。中国回民讲汉语的，所以不孝的人，不要说他不是宣教，那是最关键性的宣教。因为全世界的穆斯林最容易接触福音的是中国回民，他们伊斯兰教的背景最浅，又有语言的优势。你要向他们传福音，比你向全世界另外还有10亿以上的穆斯林宣教容易最多。就是中国人的特殊优势，如果你忽略了这个，那我觉得我们失去了很好的机会。那么明后天我们就再见，我们就做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你把我们众人召集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借着这几天的营会，真正来思想，透过圣经你所教导我们的关于宣教的意象。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也让我们众人，包括我们自己个人以及我们所有的众教会，都能够有一个对宣教的负担，能够有宣教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一起同心参与这样一个宣教施工。愿主带领保守我们这几天所有的聚会，无论是主题的信息、晚上的培灵，还有各堂的专题，主都求你借着所有的讲员能够来对我们个人说话，带领我们聆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